今天是我们很特别的聚会哈，主日见证，主题是进入美好。我们请田长老为我们来介绍这一个特别的聚会。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你们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教会有点不一样？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左手边，是不是我们的窗户外面现在有一些美丽的，这叫什么？那个大大的叶子是什么？啊？那是 Bird of Paradise，天堂鸟的树叶。Bird of Paradise。那我们要特别谢谢李静姐妹，她在一个礼拜前就开始为我们设计，然后还没有做完。如果你对愿意对美化教会有负担，愿意参加这方面的工作的话，你可以跟李静姐妹联络啊，我们一起来做。如果你可以想象，再加上灯光。那是多么的美，然后我们有更多的层次，感谢主。不过今天呢，我们有更不一样的是，我们的主日崇拜呢是进入美好见证主日。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四位弟兄姐妹站在主面前，要为他为这光做见证，并不是因为呢志强可以把那个今天的那个 PowerPoint 打上吗？志强今天那个 PowerPoint，并不是因为他们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进入美好。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的时候，在萤火虫里面呢，我们学到这句话，这是Oswald Chambers，是位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主并不是在寻找非凡的人，他寻找的是那已经学会从上头汲取力量的普通人。”是的，我们都是普通人。今天站在上面。与我们一起分享的也是普通人，但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知道怎么样学会从上头汲取力量。这样子，我们就有神的恩典、神的真理与我们常同在。我们是在感谢主。但愿这次进入美好见证主日是一个开始。我希望以后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机会站在众人的面前，为主、为这真光做见证，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我们有四位，他们的题目呢是：第一，秀慧姐妹为我们要分享的是不离不弃的主；Allen 弟兄要我们分享的是侍奉的甘甜；美美姐妹爱慕主的话。五位弟兄，生命与侍奉，我们下面就把时间先交给秀慧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非常不配的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而且还是第一个。一方面呢，我又深深的感恩，谢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回顾一下过去的日子，能够展望一下未来的日子，也能数算一下主的恩典。我是想以这个诗篇的46篇一节来开始我的分享。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就是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然后拿那个 AI 帮我总结了一下。 但看上去就是很死板。我希望我的分享没有，希望不这么枯燥。今天的主题呢是进入美好。那我呢是想分享主在我进入美好的这个过程里如何对我不离不弃，能够就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我非常苦闷苦恼非常困惑的时候，能够一步一步的教会我如何发现和认识美好，然后要接受体会到美好，然后能够享受这份美好，在美好里边大声的赞美，能够徜徉在这个美好里。我们萤火虫小组呢在去年底去喝过一次咖啡，一起算我们的一个 field trip。 我们当时有一个特邀的嘉宾是 Pastor Sam， 然后他当时给我们，我忘了是解答一个问题还是怎么样，但是他说的一个话就是特别让我有共鸣。他说主的这个恩典是我们回过头来才会体会到的。我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因为就是我这段时间所经历的。我在去年开始读荒漠甘泉，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写点什么哈。每天读都是非常的有感受，因为我真的是一字一句在那儿读，然后就在那儿思想，然后我就写不出，就是你脑子里好像越活越不知道怎么诉诸到这个笔上。然后就是第100篇的时候，这么完整的一个日子，然后我读到那篇呀，我觉得就是我一下子就灵感就来了，就一气呵成，晚上就写出来，就是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是原文是保罗在罗马书8:28中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益处呢，我们世人很容易理解，就是这种眼前的利益。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益处是生命最终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那个景愿，那个境界。那我过去都是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哎呀做无用功，然后忙前忙后也没有什么 credit。 大家都希望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人认可你啊，有人能够就是你做的这些事情，你希望被 appreciated， 对不对？那我觉得就好像也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盼头，每天就是从早忙到晚。我们家小朋友都说：“哎呀，你妈妈，我看到你就是一睁眼就是忙活我们，直到你就是去睡觉。”其实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就是经历磨难的故事。那我们来教会啊，读圣经啊，好像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现在回顾过往，我觉得我最近就是灵命很有成长，然后好像就是 explosively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我现在回顾过去，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件事是白做的，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你当时做的时候可能是看不到的，比方说我在大学学的是这个英文的 English Literature， 来美国其实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我就过了很多年，就是非常的就是我学的这个专业就对我来说非常的有祝福。现在就是往回想，真的没有一件事是白做的。那我们的主呢，就是他真的就是没有 抛弃过我。在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我觉得跟我现在感受到的这些恩惠来比，那些其实真的是小小不言，就是微不足道。这个其实我们啊，圣经里面也有提到，罗马书8:18，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觉得说的就是特别好，特别有深度，特别的让我就是点头称是。嗯，上周我们上个周五不是前天，上一个周五我们小组学习的题目正好是倒着读圣经，然后当时也正好是轮到我要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我们一般还又读一下哈，那我一字一句的都全都读出来录出来，那我觉得对我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准备了这些的时候呢，讨论起来我又觉得好像也不那么容易实践哈，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困惑，当时很茫然。然后我就想，他讲的这些我是明白，可是生活里边到底是怎么个运用的方式呢？怎么就是倒着读圣经怎么运用到生活里边？我当时就是很 limited 想的事情，就是说我看哪一个电影我怎么知道结局啊，看书我怎么知道结局，我怎么倒着想。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习的是我们这个生活里边的经历，就是倒着想，就是特别简单，非常非常容易，就是像圣经里边说的，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你带着这个神的美意去生活每一天，去经历这世界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倒着读圣经的真谛，就是你的生活就是有一个主心骨在那里，然后就是你过的日子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操作起来也没有那么难，所以这是我一下子这个在我准备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豁然开朗的一个阶段。当时还没有领略到，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下子就很明白了，很明了了。然后我们的萤火虫小组，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见证哈，真的称得上是神迹那样子。包括我们前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弟兄分享的，我们觉得都可以写书了，特别特别好的见证。那我自己也是无独有偶，我当时没有剧透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最近非常非常的有见证。我呢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这个是没有任何地方给我推送过，也没有什么同学朋友给我推荐过，我真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是怎么翻到这个电视剧的，也不是一个新剧。但是它就是跟我现在的经历非常非常的吻合。我刚一看的时候就被吸引了，里边的音乐就是很好，通常你追一个新的剧可能一开始不那么好，可能就你就 pass 了，但是它一开始就非常的吸引我。那这个剧呢，它是开头和结尾都有一段独白，然后那个声音呢是一个老人的声音，就是很 aging 的那个声音。然后它就是电视剧每一集其实都有一个故事哈，都不用说一定要连着看那样子。每一集里边都是苦，就是基本上都是很苦难的东西，但是他的这些独白呢，就让我觉得这个在破碎里边有那些美意，然后这些短缺里边有完整。 这个跟 Pastor Sam 讲的这个就是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吻合。然后他大体讲的是一些年轻的女子，她们住在这个修道院。那我小时候看这种修女都有点觉得害怕，和她穿的那个衣服啊，然后戴的那个白的那个那个装饰，但是我现在看就是第一眼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里边每一个人物呢是非常的有特色，有智慧，然后非常的亲切，那个他们讲话呀，然后还非常的有才气。其中里边有一个人是经常就是提到什么叶芝的诗，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爱尔兰的那个诗人当我老了，还有那个歌，然后就是特别让我有共鸣。然后他里边呢，在修道院里边有一些这些midwife， 他英文叫 call the midwife， 就是呼唤助产师。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不是修女，但是他们就是住在这里边，然后他们每天去给是伦敦东区，是当时的那个50年代60年代比较贫穷的地方，去给这些人啊有生育的去接生。对，然后里边各式各种就是比较啊很多困难，很多的这个生活的不容易，但是他这个每一集都有很美妙的音乐，然后结尾的那些话都特别有诗意。我觉得就是让我深深的感到这个生活的美好，上帝的美好，上帝的美意在里边。我觉得这个电视剧的就是内容的那个框架和我自己的这种对生活的这种蓦然回首，都是和 Pastor Sam 讲的那个神的美意也是非常非常的吻合。我非常感恩神对我这种极为特别的照顾，就是让我在这种心思意念上，他对我的这个不离不弃，通过我比较喜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带给我神的这些祝福。这些呢是灵命上心思意念上的一些进步。然后呢，我觉得主在生活里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天使，给我带来很多的帮助，让我感受不断的这种蒙受和体会神的恩典。神带来的美好的天使之一，我就是特别想提起 Joyce。 我要不然都可能真的都没有机会去表达我的这个感受。我知道教会里还有我的社区里很多很多人给我很多的帮助，很多具体的帮助。那我今天特别想说的就是Joyce 给我带来的这个灵命上的影响和感染。在过去的3年里，就是从 Mark 一生病，然后 Joyce 就告诉我如何照顾病人，直到后边的时候这些收尾的工作呀，还有这些善后的工作，我觉得他整个带领我的那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心平气和。我是一个就是很容易被打败的人，就是很情绪化的人。然后 Joyce 就是带着我，就是他有那种一种精神，就是只要有神在，我们就不会被打败，我们就一定可以有办法，这样子，就是这种精神特别有感染力。然后他身上的负担其实也很多，但是他这颗侍奉的心，这颗火热的侍奉的这个精神，让我觉得在任何困难的时候，你只要保持一种很恬静、很坦然、 就是很从容，这个是这个心态，我觉得是我自愧不如的，是非常非常让我觉得应该去学习的，去 improve 的。嗯，它让我学到了真正的美好往往是源于内心的这个状态，即使外界的环境如何的变迁，他的内心的光亮依然存在。这个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四节里边说的，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学到的非常非常好的功课，然后从我得到这些具体的帮助一直到我灵命的这个成长，这个都是非常的不可估量的。然后说到神的天使，我就很自然的也会想到我们家的那个小可爱，我们家老三，他是从小就是给我一个感觉是特别的会发现生活的那些亮点，就是你每天过的是很普通很平凡的日子，他会发现那些怎么讲 sparklings，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身边的一个小天使。你说我是就是伴随他长大，其实是他在陪伴我。嗯，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他很小的时候哈，我们养蚕然后呢我们就出去摘那个桑叶，然后就看到够不到嘛，他就觉得挺苦恼的哈。后来我就跳了几次，然后一下子就够着一个枝子，那就厚着它，然后落地，那上面那上面的叶子我就都获得了，都拿到了。然后其实就这种 moments， 我们家两个哥哥，我不是说就是说保一个贬一个，我只是说我为什么得到了这么记忆深刻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因为他那个 moment 他就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他而且他也表达他呀，谢谢妈妈，你好厉害啊，你好聪明啊，对你后主不是说摘那一个叶子呀，因为我可能你要是摘一个叶子也就下来一个嘛，得跳好几跳，对，我就一下子拿到了一个枝子，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下蚕宝宝有的吃了，要不然看着这么高的那怎么办呢，而且当时是晚上了，对，晚上没有的吃了，然后他就觉得你好厉害呀，我妈妈好谢谢你啊。那我觉得就是神给每个人的这个恩典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家两个哥哥也有很多地方就是让我很感恩，但是就是小老三他这些就是对这个美好事物的发现，他的这个主动的这个去观察去认识到然后去表达他的这个感谢，我觉得是对我非常非常有感染力的。那我其实是用了很多年的这个痛苦挣扎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学会这个认识美好的能力，在这方面是很就是 slow learner， 但是我很感恩就是能让我eventually 最终能够知道这个生活里的美好，能够用心大声的赞美这个神的荣耀。我觉得我在这分享呢，我也想说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倒着读圣经，从生下来就像小孩这种依赖父母爱慕父母一样，处处能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天父好棒啊，好聪明，好伟大呀，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 太有能力了，让我们大声能够说出来，我们的主真是最棒的主，最好的天父。一种和谐的关系里，一般都是就是我爱慕你，你欣赏我，我尊敬你，你爱我，这样。我觉得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无条件的这些爱，但是我们其实相对来说要有进步，不仅是享受美好，而且能够怎么讲，就是有成长，有成长是很重要的，不会停步不前这样。约翰福音15:12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对天父的爱视而不见，或者你对恩典就是没有感觉，然后对身边的生活里边的天使也没有什么，也视而不见，或者是很忽视，然后对自己这个悔改的心也没有一个就是自我进步的这么一个 reflection，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这其实很简单，就像你考试，你有很多的 resource， 你不去用，然后看不到，然后心甘情愿的就是考一个差的分数。你并不是说你不会，你没有主动的去学习，就是天父的爱就在哪儿。那我们要是真的就是视而不见，然后对这个恩典体会不到，进入不到这个美好里，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生活呢还依旧是这样的，依旧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主在破碎里赐给我们重建生活的勇气、忍耐、刚强。如果我们没什么天分的话呢，我觉得主也会帮助我们，以各种就是适合你的方式、适合我们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不离不弃。而且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像我给我们家小朋友摘那个桑叶一样，就是一定是特别有办法的，一定是他会用各种的方式来造就我们，让我们领略到他的恩典有多么多么的宝贵，主里面的生命是多么的丰盛。我以这个诗篇28:7为结束。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甚欢喜，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大家好，我是普通人二号陈怡科。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见证是侍奉的甘甜。当获知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为大家做见证的时候，我忘记了自己有多么的口舌有多么的笨，我的灵命上面有多么的不足，但是我还是很爽朗的答应了。会有这样底气呢，是因为我们秀慧姐妹她在第一次这边当主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不配，但我愿意。是的，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激励。我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可以为主做工，可以服侍主、赞美主，能够为神做荣耀的见证，我愿意。诗篇100:2，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来向他歌唱。这一生呢，最美的祝福当然是认识主耶稣，但对我们全家来讲，我们最甜蜜的幸福就是可以用我们最喜欢的音乐一起来侍奉主。稍微描述一下我们每个主日，就是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敬拜的那个主日早上的一个情景，就是一个很狼狈的大叔，他要背着小提琴，拿着琴谱，然后要 准备他们所有的东西，因为我是我们家的哆啦 A 梦，他们只要想要什么，我就必须要变东西给他们，所以我要想得到的东西，我都必须要帮他准备好，全部都一五一十，全部搬到车上之后，然后就在车上等他们，五分钟、十分钟，就是不见他们两个下来。那好不容易车子上了高速公路，可能是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一连串的敬拜的压力，也有可能是起床气还没有散，所以呢，这一部车子就哒哒哒直直跑，很快速的跑，但是里面承载了很多的 complain 啊，那个互相的调侃啊，但是也有一些欢笑声在里面。我们就这样子顶着蓝天，迎着朝阳，一部车子抵达教会门口。我们当下的心是喜悦的，是温馨的，是幸福的。感谢主使用我，使用了我们。我相信在志强、孙宏还有 Philip 他们三个人身上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只是他们根本不一样的是，他们家是女主人催着两位男士动作快一点。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的见证是在诗班的部分。感谢神。约伯记第二十三节第十啊二十三篇第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早在3000多年前，大卫王就已经将诗班列为献祭敬拜中最重要的一个服事的职分。在教会当中呢，诗班不一定是最辛苦的，但它一定是最服事难度最高的其中一项。在新冠之前，华人的诗班就已经很少了，经过了新冠居家隔离这段期间，教会实体聚会的人数变少了之后，很多的诗班也从此就不见了。但是呢，佳音诗班真的是被神的锻炼成金。我们志强，你的 video 准备好了吗？我们看一下小视频，很短。帮大家回忆一下。喜欢这首歌，神让我们看到了奇迹。佳音诗班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消散不见，我们还日渐的成长。你们看到这样的画面，实际上就套了一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完成这样的服事呢，很辛苦的，需要每一个人在家里去录音，录一个清唱的版本的录音档，再加上对嘴的一个视频。你们有机会，你们自己试试看，你听听看你自己清唱会是什么鬼样子啊！很多人录了第一次之后就不敢再唱歌了，真的。但是呢，我们诗班的每一位班员，为了要达成这样的要求，他们非常非常努力，而且合唱的录音是非常难的， 因为有十几二十个人的声音要重叠在一起，你一个音一个拍子一个字错了，真的就要重来，很难，不可能去可以剪接来贴上，这是很难的。所以呢，很多人他的录音呢都是从早录到晚，接连好几天啊，录到他们家人起来抗议，很多人躲到车库里面去，躲到更衣室里面去，一把自己锁在里面两三个钟头四五个钟头，为了就是要完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全部都汇集完成之后呢，然后再到我这边来，我再把他们汇整，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现实。我在听的时候常常不觉自主就会流出眼泪了，真的有点恶心哈。流眼泪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唱的难听了，是因为我真的很感动，因为从他们的声音里面可以听得出来，他们已经非常累了，他们已经声嘶力竭了，甚至在声音里面我还可以感受到他们有种哽咽啦、啜泣声音在里面，但是他们交给我的作品居然还可以带有喜乐、美妙的歌声在里面，这一点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敬重我们四班每一位班员，真的我必须在这里再说一次，我很荣幸跟你们一起同工。感谢神，从就是从居家隔离一直到恢复实体的敬拜，四班总共完成了刚刚那样子的献诗45个作品，加上 Anna 的小提琴，总共60。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嘉恩教会没有停止任何一次的音乐侍奉，这样子我觉得是在华人教会几乎没有，在全世界的教会里面也很少，因为我一直在摄取，当初我一直在摄取怎么样去制作这个 virtual 的 choir。 所以感谢主在我们身上成为美好。诗班呢，他一直没有懈怠的一直服侍下去，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位特别严厉的指挥，他不在我才可以讲。熟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身体跟心理都是非常软弱的一个小女生啊，她常常这里痛那里不舒服，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但是呢，在神的服事上，他从来没有懈怠过，这我可以作证。他做了很多的准备，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她这么柔弱的小女子，她在服事上，她是令人敬畏啊，对不起，对我是敬畏，对大家应该是敬佩啊，敬佩的小巨人。诗班顺服他的音乐上的恩赐，更是为他尽心尽力的服侍的坚毅态度所感动所影响，所以才能坚持到现在。当然我还要再提一下我们的小 Philip， 他从8、9岁就开始在诗班里面服侍弹钢琴，这么小的年纪了，这么小，8、9岁很小，一直到现在18岁要去上大学了，几年了，9年10年了。这段期间不管他功课多忙，你们有带过小孩都知道，不管功课多忙，都不管他身体状况如何，他从来没有缺席。感谢神，他建造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谢谢他的父母亲的支持。每一位班员的服事的辛劳看似亏损，但在神的计划当中都是成为美好的。我们都是不同的肢体，我们要相互连结，我们以基督为头，我们合一的服事。嘉音诗班呢，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的亚军弟兄那么会唱啊，是，这是真的了。但是呢，我们当时单独唱实际上都不怎么样，但是合在一起呢，你们应该都听过，真的是还不错，连我们自己就吓一跳，哎，怎么会那么好听，这都是神奇妙的作为。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顺服了神的呼召，在诗班里的服事，收获的远比我得到的多得多，付出的多得多。彼得前书4:10，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感谢神给了我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机会，只要我能力所及，我自然不会辜负托付的话，我都会努力去实行。 不仅一番寒彻骨拿的梅花扑鼻香，服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辛苦，但是今天时间太短我就不讲了。那但是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也告诉我们好施舍必得丰裕，滋润人的自己也必得滋润。原来真正的祝福不是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把神给我们的再分享出去，这就是我觉得的侍奉的甘甜。我们常常说佳音是一个大家庭，那既然这是一个家庭，我们所看到的事，每一样事就是我们的家事，这不是福事，这是家事，应该你我一起来承担，责无旁贷。服事的甘甜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很完美，或是不单单在进步中得到满足，而是因着弟兄姐妹彼此的搭配，在灵命上互相的成长。感谢神让我在服事当中认识了，深深的认识我身边的每一位肢体，我很敬重他们，跟他们一起扶持激励。我们在合一当中的服事当中遇见了神，一同经历了神，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彼此的提醒，来珍惜神的托付，做一个圣任的好管家，随时做好主人再来我们要为他交账的准备。最后愿我们合一的服事与中心的摆上能一起荣耀主，一起进入美好。神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们，既然神给了我们新的生命，那么就当用感恩的心一起来服事神，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平安。哎呀，听了 Alan 刚刚这么精彩的分享和秀慧前面的分享，我的心潮澎湃的连我自己要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就前面他们二位的分享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听后感哈。秀慧分享的不离不弃的主，他在讲的时候很低调，他没有把他自己过去这几年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给讲出来啊，但是我碰巧是知道了其中的一部分的，包括他的先生 Mark 啊，因为胃癌在2024年11月10日，对吗？这一晃已经一年半了，去世这个前后，他所经历的挑战、黑暗，我了解的部分是我无法想象的。所以我在听他讲出不离不弃的主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感动，尤其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知道秀慧一段都是没有来教会参加敬拜的，至少我来的时候好像没怎么看到他，但是现在看到他站在讲台上给我们做见证，看到他在见证中说，感觉自己在灵命上有这样的成长，看到他不久前上来给我们做主席，我在心里真的是欢呼感谢神，每天在群里听他读荒漠甘泉，我觉得这样的神的恩典何其大哈。也刚刚 Alan 讲的，因为碰巧我也在诗班服侍过一年多，是在疫情之前，我就是那最不会唱歌的，但是可以滥竽充数，上去张口来唱，我都不会音乐，但是我也唱，也去，就是因为被诗班感动。我是2018年4月8日觉知信主，当年11月11日在嘉应受洗的。我去过不少湾区的教会，参加过活动，在我所经历过的，我必须说我们嘉应诗班是我参加过的最感动我的 最专业的，真的经常是唱到人心里的诗班，所以格外的要感谢 Alan 和那个让人敬畏又敬佩又可爱的我们的英美 Jessica 指挥和诗班的每位成员。我想我刚刚听 Alan 讲，我都恨不能在心里给他们鼓掌，我们大家要不要再给他们鼓一个掌？我今天要分享的，你们看到了这张图，大家大概觉得挺奇怪的，这个刚刚都是经文，怎么每每一上来弄了一张广告的图在这里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是关注跑步的啊？如果你有关注，在今天清晨美西时间3:35左右，有一个人类历史上跑步的一个巨大的新闻出来，有人知道是什么吗？我自己是跑马拉松的当年哈，最近这几年没怎么跑，曾经跑过10个全马，全马的距离是42.195公里，也就是26.2英里，在我们的跑步的人类跑步的极限里，一直就被卡在了2小时那个点上。多少年了，多少人都想冲刺去挑战这个2小时，跑进2小时，但是一直都是失败。但是就在今天我们的凌晨的时候，伦敦时间9:34:30。这个历史被创造了，在伦敦马拉松中有2位选手，他们冲破了这个人类的极限，跑进了2小时之内。一个是1:59:30，是现在新的世界纪录；一个是1:59:41。那这个跟我今天要讲的有什么关系呢？哈，你们大部分人不是跑者，可能也未必有像我那么激动醒来看到这个新闻。这个关系是我早晨看到这个记录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了这张图。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张图的左上角有一个词跟我们是很有关系的？看到了 Bible 对吗？哎，我就很惊讶。哎，我说这个 Wrong Shoe Bible 是什么呀？因为我现在整天满脑子想的都是 Bible 啊，我就去问 AI 哈，我就问那个 Gemini， 我说 Wrong Shoe Bible 是什么？跟我们的圣经 Bible 有关系吗？你知道 AI 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吗？很让我失望，他说没关系。但是他说之所以没关系，还是被用作名字。这个 Wrong Shoe Bible 是一个专门分析各种跑鞋是怎么样子的这么一个平台。他们用 Bible 来做他们的名称，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全面的，是最专业的，是能给出最好的那个关于跑鞋方面的指导的这么一个平台。那同时 AI 告诉我说，除了有这个 Wrong Shoe Bible 之外，还有 Fashion Bible 啊，这个你如果想穿搭打扮怎么样，你就去看他们。还有 Basketball Bible 啊，关于篮球方面，你就去找那个 Bible。 哇，我心里当时一下子感谢赞美主啊，我说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想学东西，他们想要提高自己，他们都去找 Bible。 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真正的 Bible 对吗？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不管是你已经信主是基督徒，还是还在寻求的路程中，其实这个世人他们找错了，他们真正要找的那个 Bible 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那一个 Bible 哈。哎，我到呀，那我要给大家今天讲的几个部分，一个是背神的话，一个是读神的话，学神的话，还有给我的转变哈。 那么第一呢是背神的话，背诵圣经。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曾经尝试过背诵圣经哈。在保罗长老给了我这个任务之后，我在前天深夜盘点了一下我在过去五年里背诵过的圣经，这是我背过的，从2021年4月7日开始背雅各书的第一章，到这两天，昨天夜里我在背的希伯来书的第13章。那真的这个背诵还挺不容易的。我现在年轻时小时候记忆力不错，现在中年之后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背了上句就忘下句，对吗？我是背的时候是一个章节把它当做一个整体背下来。什么时候我认为我背好了呢？就是这个章节我可以不用看着书就把它从头到尾能够背诵下来，基本没有错误，然后还把它默写一遍，也基本没有错误哈。所以这是我这些年来背下来的圣经。我每次背完了一个章节，我就在我的朋友圈把它贴下来。我想保罗长老邀请我来做这个见证分享，可能也是因为看到有时候我有来贴这样子的哈。我们在箴言的第一章里面就是讲到，是日夜默想神的话哈，这个也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当时我为什么想背呢？是因为我都觉得2021年我都当基督徒3年了，哎，我发现我对神的话不熟悉，我不知道，我在祷告的时候也说不出来，别人讲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来自哪里。正好当时有一位远方的姐妹，我都不认识她，她说他们有背经小组，问我要不要参加。哎，我说这可能吗？我现在记忆力这么差。她说你来试试看，是可以的。那我就参加了。当时我们的背诵的方法是怎么呢？就每天背两节，然后第二天呢就复习前面的。其实背起来真不容易，背了也一定会忘，但是每天两节我觉得还是可以试一下看的，对吗？所以我们就那样背下来了。我就跟着那个小组背了雅各书跟腓立比书，之后就是我自己背了。那我自己一背，这可就3天打鱼2天晒网，有时候背了背到中间，然后有什么事儿就停了，然后停了也没关系。有一次我停了有好几个月，然后就又起来。中间的有一些章节我可能总共也只有10几20节，但是我足足背了有半年都有啊。然后印象最深的是罗马书第8章。那罗马书第8章，哎呀，它可真长啊，你们知道有多少节吗？39节，对吧？如果我没记错，我现在记性真的不好。但是而且每一节经章它很长啊，所以那个我真的是翻来覆去的背呀背呀，一直到去年的春天终于把罗马书第8章给背下来了。我就发现说，当我真的是来把自己全心全意来背诵神的话的时候，就像说圣经说要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对吗？我就像在拿那个小小刻刀，在一笔一画一笔一画的往心里来刻。很多我喜爱的那些句子放在整章里的时候，就会想到说这个句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呢？会给我有很大的，就是背的过程中给了我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那个平安。我一般是什么时候背哈？你们大概也在想，哎，我们家有条狗，它每天都要我遛，我基本上就是每天带它出去遛狗。我们的狗很有主见，它要带路，要去哪儿必须按照它的走，我就跟在它后面，它在前面走，我就拿着手机的 app 就跟在后面背。然后我就一节一节的，我拿那个手机上都有自带的录音嘛，我就背一遍，然后我就自己去听哪儿错了，然后就这样一遍一遍的，真的是苦功夫。但是这个背诵的历程是我感觉我跟神亲密相交的这个历程哈，我非常 鼓励大家可以试一试。另外呢，北京对我来说还有一个 side benefit 是我从前没有想到的，你们也可以试试。我睡眠有时候还挺好的，有时候呢就睡到太晚，熬夜反而兴奋了，到床上睡不着。我意识到在我上床之后，我一般会闭上眼睛来背我今天背过的这个圣经。一般我背不到第三节我就睡着了。真的让神的话伴着自己入睡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或者早上醒来发现还早，我还不想起来，我也会在床上来默背神的话。背着背着有时候又会回到了睡眠中哈，所以我在想这也是神在保守我的休息吧。我还把我那个背诵默写的那个本子带来了，一会儿午饭的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哈，可以来看一下。那么除了一张一张来背诵神的话的话，还有就是要学神的话。我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哈，认识我的熟悉我的朋友不少可能都知道，我一年起码要读几十本书。在去年是2025年开始的时候，我的心中有不一样的感动，因为我以前读的都是就是世俗的书居多哈。我是自己很喜欢心理学，所以我也读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还有其他的一些诗集啊、小说啊，那些所谓的人本主义的书是我特别爱看的。但是从去年初开始，我就有个不一样的感动，我就在想说，哇，我忽然很想来读属灵的书籍。这是我从去年的元旦到这两天正在读的，就是做门徒的代价哈，是那个彭霍菲尔潘霍华的书，读下来的书啊，我就发现说我读的停不下来。哎，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中间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来已经读过的哈。我真的是觉得天哪，我现在一有时间我就恨不能打开我的书，或者我是用微信读书来读哈。我列举一下，这从中间这里面的每一本实际上对我的冲击都很大哈。那格外意义的呢，有婚姻的意义， Timothy Keller 的哈。我不知道你们有人读过这本书吗？这本书我读的，我把也带来了哈，在我的包里，一会儿你们可以看。我第一遍是在手机上微信读书里读的，我读的时候真是很愤怒，非常的愤怒，因为我觉得他上面讲的话非常颠覆我，我不同意。所以我为什么要读他呢？也是很偶然的， Timothy Keller 前两年刚刚去世了那我女儿哈，她也是基督徒，我是她为我祷告了三年之后我才信主的。我女儿是我们家第一个，我是第二个，现在我们还有第三第四个还都不信主，我先生跟儿子也求大家来帮我们来祷告。那他就跟我说，妈妈他就跟我讲说这本书特别的好。我女儿两年前结婚了，她结婚前的时候她的那个在大学团契的牧师就让她和她的未婚夫给他们的作业就是去听 Timothy Keller 的那个这个婚姻的意义的讲道当时他说他花了$200买的，现在 Timothy Keller 去世之后，那个讲道本身就已经成了，已经是免费的了哈。回头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分享。所以我就是先听了他的那个英文的讲道，然后我知道这个书呢就变成了那个印刷出来了，我就去找到了中文版来读，一边读一边生气。因为说实话，我当基督徒这么多年了，我对于佛祖上所书上面说的那个丈夫啊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一直是打心眼里不太服气的哈。那个我不知道多少姊妹有这样的同感，我觉得这好像神不太公平哈。那个不敢大声的抱怨，心里的抱怨是很多的。那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它是完全按照圣经的那个来教导 这个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跟我很多从前的认知是相反的，所以我是非常读的时候很生气。如果你们用微信读书读，你可能还能看到我当时生气的时候留下的很多的笔记哈。我喜欢一边读，在纸质书上我喜欢在上面写笔记，微信读书上我也喜欢在上面留下我的笔记来。非常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我第二遍再读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受完全变了哈。然后另外有一本是 Ted Tripp 的，叫《子女心，父母情》。不知道你们有人听说过这本书吗？因为我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就在想教育孩子的事。虽然我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我的老大女儿已经结婚了哈，现在24岁了，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我教育子女是我成为当妈妈之后就恨不能真的是全心扑上去，想着怎么能把我的子女教育好。可是我没有接触过属灵的基督徒教育子女的方式，我读了无数的教育子女的书，都是世界教育子女的书。那直到我在读一个公众号叫杨太太的成长日记，我也很推荐这个公众号给感兴趣的朋友，她是6个孩子的母亲，记录她属灵的道路上的真实的挣扎和成长，她就推荐了这本书，然后我去读了，非常颠覆我属灵的。那我后来搜的时候，在网上还找到了，你不买这本书他也有那个网上作者的一个全套的课程，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牧养我们孩子的心啊。我也卖个关子，他颠覆了我，也颠覆了我是什么呢？我从来作为母亲，我都是认为不可以体罚孩子的。我读到圣经上说要杖打孩子，我心里就来气哈，我觉得这怎么可以？我一直认为无能的父母才会去打孩子，有话好好说嘛，对吧？我学了这么多年的沟通的课程，我说怎么可以去打孩子呢？但是我看到杨太太打孩子，我就很震惊。然后他就留言下面就说，推荐大家读这本书。我读完了之后，哎呀，我真的是认为可以打孩子了。我跟我女儿讲的时候，我女儿都惊呆了，说妈妈，我是应该感谢呢，还是应该这个觉得我逃过了一劫，没有，我从来没有打过孩子哈。我也推荐所有的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们哈，那个他来读这本书，看他是怎么来纠正了我的。当然他的打前面是有一大串的条件的，大概有10来项哈，其中有一个是只有父母打，别人不可以打哈。第二项是所以我本来还在想，我是不是以后我孩子女儿生孩子了，我还来仗打的权柄来用一下，结果第一条就把我给打掉了，我没机会再打孩子了。那第二条是绝不在生气的时候打，多少的人打父母是打孩子是在生气的时候来教育他们，对吗？我记得还有提到说不能在一定不能在外人面前打，还有是不是为了惩罚孩子打哈，他列了一大堆的那个条件，如果那些都满足的时候可以来打父母啊。那后面呢，所有的这个里面对我影响最大的，去年读过的是彭霍菲尔的传记潘霍华，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听过他作词的那个一首歌叫《所有美善力量》，天赋美善力量，那是他在狱中写的。那这本书是我在微信读书上读过的最长的好几千页啊，但真的我是读的夜不能寐。它让我看见了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是如何的来过他在世间的日子。对于还不知道他是谁的人，我从前也不知道哈，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也没有也不用觉得奇怪。他是一位德国的神学家，他是在德国希特勒二战期间，他站出来跟纳粹做斗争，从信仰的角度来。然后就在1945年希特勒死亡前2个多星期，4月8日，我还记得那一天， 他被纳粹集中营带出来，上了绞刑架。他在去世的时候，上绞刑架的时候，只有39岁。我从前真的是啊，在想关于死亡这个话题啊，其实这些年来一次一次的在面对着死亡的这个话题。我从前挺怕死的，后来认识了主之后，我觉得我不怕死了哈。那我因为知道理论上知道我死了要去哪里嘛，但是我还是很贪恋这个世间。我希望好吧主，那个时间你接我最好越迟越好，对吧？让我在这个世间还可以多享受享受。我想哎呀，我身体也挺好的，我努力向我们的老牧师看齐，是不是呢？活到100岁啊，那就是神最大的祝福了。但是彭霍菲尔的传记改变了我这个想法。我最近经常跟我的一些朋友讲，我对死亡不但是毫无畏惧了，甚至我的心中有了很大的期待和思念。我想告诉大家，他在上绞刑架之前，前一天正好是主日，他在集中营里是给同一个囚室里的其他的人是在正道的。他39岁就去世，他被叫上了啊，而且是以那样惨烈的方式殉道的。他在被带上绞刑架的时候，身边的人被带走的时候，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这就是终了，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对我是极大极大的震动。我读圣经的时候不断的会听到说啊，我们在这世上是寄居的，对吗？然后啊，生命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对吗？我也背了。但是真的我思念那个永恒的天家吗？我觉得那个挺抽象的。我好像更想要的是这个世代，这个眼下的这个寄居的，这是现实的。但是彭霍菲尔他用他的生命，整个的你看他39岁的人生里，他活出来的是那样的，哪怕在集中营里也是如此喜乐的，带着爱的来关爱，来跟神接近的。所以真的给了我巨大的震撼。我有现在也经常在想，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活多久，但是假设说神明天就把我带走，那我心里没有遗憾，我认识了主耶稣了。那我在我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如何活出他所喜悦的样式来呢？我以前想到一些先我而去的弟兄姊妹们，尤其是年纪很轻的弟兄姊妹们，我心里就无比无比的伤痛。不管是 Mark 还是红珍姊妹、Janana 姊妹，还有很多很多的，我每次心里都还是都会无法想象，甚至会抱怨神为什么这么早就把他们接走。但是现在我心里想到的时候，我平安了很多。我不但知道他们是在哪里，而且我知道他们在那里的那个地方是永恒的喜乐在哪里，那里也是我要去的。我一想到我以后到天家就能见到他们，我的心里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啊。然后我还想到说，哇，我还到天家还能见到彭霍菲尔了哈。我说哎呀，我真的心里，我说世间活过的人里面最像基督的人，目前我看到的是他。我好想过去告诉他，谢谢你做出了这样的生命的那个表范。然后我心里那样想的时候，我说哎，不行，我不会德语，好像没法跟他交通。后来我在想，没关系，他会英语。再然后我说到天家了，这个语言都不再是障碍了，对吗？所以我想说什么他都可以听得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死亡观的颠覆啊，这儿也讲到了对婚姻观的这个翻转。嗯，我现在在努力的学习 顺服我的丈夫。我以前跟他是高中同学，我的成绩还总比他好，所以考大学他比我考得高了一点。但是我一直觉得男女平等嘛，所以凭什么让我顺服你啊？谁对听谁的，对吗？你错了我还要听你吗？所以我对圣经的那个教诲，我是那个以弗所书那个我是不认那个账的。但是谁对谁错是谁说了算吗？是我说了算，所以我最终顺服的还是我自己。那假设说丈夫不对的时候，我还要顺服他吗？这个对我是很大的挑战。我真的是一篇一篇的读杨太太写她是怎么顺服她的丈夫，而且有的时候她的丈夫真的是不对的时候，她还去，在我看来是不对的时候，她还是顺服她的情况下，真的一边读着神的话，把我这个结打开了。我现在真的是心甘乐意的愿意去顺服我的丈夫。他可能还不信这一点哈，因为在我们即将婚姻马上就30年的历程中，我一直是一个特别有自己主义的妻子，我太多的不顺服啊，我想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我现在也是愿意借着这个见证，也是跟神来讲，我真的愿意用我的实际的行动来顺服他。那读婚姻的意义的时候，那本书的时候，也让我看到了婚姻它实际上我们不是两个人的关系，而是两个人和一个主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对着神的。假设丈夫他要做的决定在我看来不对的，我还要顺服他吗？我现在可以没有困难的去顺服他，是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我要尊他为头，我要来顺服他。那他，我顺服了他，我就跟神交账了。他要跟神去交账，他的对与不对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只要不叫我杀人放火去做那些大的坏事，我的丈夫从来不会让我去做那样的坏事。最多是我们假期到哪里去玩，要买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哈？我为了怎么教育孩子，我跟他吵得翻天覆地呀、啊！那真的是我多的多骄傲啊！我觉得我读书你又不读亲子的书，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我们真的是吵得一塌糊涂。但是现在想来，我看到我自己的错。在那个中间，孩子怎么教育是有不同的方法，但是能给孩子更好的礼物是一个顺服爸爸的妈妈和彼此相爱的父母。我现在回来看，我的孩子都已经大了，我想我的教育孩子中，我给他们最大的亏欠是我没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榜样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把我这一点所得所失所得来分享给大家哈。那另外呢，就是从去年开始，也是我们实际上佳音也是从去年开始每天学一张新约，对吗？现在我们还是在每天读哈。那从去年开始呢，我也是每天这样圣经马拉松的学习，每天来读一张新约。今年每天读两张新约。每天读两张旧约哈。那在这样的历程中，去年12月31号是把那个启示录最后一章给读完。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的人生观世界观被翻转了，你们可能都想不到翻转的是什么。我以前更多的还是追求世俗的成功啊，而且我是那种人本主义者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人性的东西对我都是特别有吸引力的。但是我忘了启示录是哪一章说那两个兽，对吧？那两个兽中间那其中有一个兽，我后来在学习的历程中听牧师讲解的时候，我意识到了那个兽原来就是我们的，我一直认为高举的那个人本主义的人性的那些，我才发现天哪，我原来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听到大家说股票又挣了多少钱，孩子又上了什么名校，或者是我自己是房地产经纪人哈，那个我也帮人买很贵的豪宅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答说实话，我现在心里对于这些属实的成功，真的就好像因为借着神的话每天的这样在我的心里一笔一笔的刻，我对那些的这个向往好像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而是更多的就恨不能就是在想我天上的财宝积了多少呢。这个人世间有钱的人很多很多，那些有钱到我们都难以想象的人，他们真的幸福吗？记得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娃哈哈哈，那个宗叫宗什么来着，他后来死了之后，去世之后留给无比的财产，他的孩子们为了争那些财产啊，大房二房哈，那个的打官司彼此的，我觉得真的是对孩子有益的吗？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神已经给了我那样的有衣有食，实际上他给我的已经太多太多了，我的银行账户就算后面再加一个零又能为我带来多大的幸福呢？真正的幸福在哪里？阅读神的话，我越加就知道真正的幸福只有是认识神，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得到。所以我也格外的想今天借着这样的机会把我的一些经历分享给大家，也盼望大家都来读神的话，从神的话中我们爱慕他，真正的爱慕他。这个历程不是容易的，我最早读圣经的时候一边读一边打瞌睡，尤其中间读到利未记民数记那些我简直读不下去。现在我从那个今年从就是上个月我读了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还是夏英某一次元宵晚会的时候拿到的奖品，被我放在书架上一直没读过，我上个月把它拿出来读了，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对我有帮助。然后他就提到说，他建议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没有做任何别的事之前先读神的话，他建议我们读四章诗篇和一章箴言，诗篇一共有150篇，如果每天读四章的话，那差不多就一个月哈，就是诗篇120篇还是150篇，哎，那四章还不够哎，120哈，然后那箴言是30对吗？31，所以它是差不多一个月就可以把它读完。我就开始尝试，现在每天起来我先不干别的，我就先读四章的诗篇和一章的那个箴言，做了一个礼拜了。哦，觉得心里面好像一早起来，在我没有被这个世界给那个世界的信息来侵袭我之前，我的心已经先跟神在一起了，真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然后从头到尾一章一节的来读神的话的时候，现在慢慢的我就开始了对圣经作为一个总体有了更多的感受了。以前读圣经那都是一章一本一卷书的，我脑子是浆糊，我搞不清楚，尤其是南国北国那个先知书那些，我一片糊涂。现在在我这样的学习中开始有了连接了，也是圣经这本书里面读的时候他给我了这样的看见。我在不久前买了一本书 ，Amazon 上买的，叫做《圣经研修本》。你们可能有的人已经有了哈，对我来说，那简直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那个研修本的下面，它的注解和前后都有几十篇，来把圣经作为一个总体的一个就是框架。这卷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它是如何 fit into the whole structure 哈？ 包括我最近跟着保罗长老在报名了我们周四的那个瑞神的那个课程，哎，那么枯燥的，我听得津津有味哈，我就觉得发现一圣经的一章一节一卷都开始连起来了。但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在想是让我在我的生命中开始少焦虑，而更多的是感恩和喜乐，看见神给我们创造的美好，并且在哪怕是在痛苦中，也依然有来自神的那个力量在那里。不久前我出现了一次 accident， 被热水烫伤，住院了5天。我印象特别的深，好多的朋友后来都跟我说，哎呀，妹妹好可怜啊，受了那么大的苦。我说你们知道吗，我住院的那些天我觉得是很疼啊，真的是很疼，超过了我想象中的疼，但是我痛而不苦。我在当时发现的那刻看到的时候，我整个人虽然是惊呆了，痛得不行，我的第一个的感觉，我是在心里面呼唤上帝救我，然后我心里是很平安的。 by the way， 上帝救我是我听了蒋弟兄曾经的一个分享里面，我意识到了他在爬高掉下来的那一刻，梯子上摔下来的那一刻，他呼唤的是上帝救我。我在被滚烫的沸水烫到的身上的那一刻，我喊的也是上帝救我。而我这样的呼喊出来之后，真正的平安就进到我的心里，疼得我都掉眼泪，但是我真的没有苦。哎，我在那个历程中，我一样的是感受到了很多的喜乐和感恩，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大家给我的关爱，看到的周遭的那么多的病人，我的病房里隔壁的他整夜哀哼痛啊，我后来医生处理了之后，我几乎都不疼了，已经，我觉得我在医院住着我都挺不好意思的，那个，但是医生不让我走，他怕感染哈，所以我在里面继续的工作，继续的那个上网 Zoom 进去来学经，继续的背圣经，该干啥干啥哈，然后那些天我一直说，我当时有在朋友圈记录，我也想以后要把它整理出来。我真的是在住院的时刻我得到了最大的平安，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他与我同在，和他在一起，有他同在，我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我也愿把这样的平安，这样的放下重担，脱去缠累，这样的自由跟我们弟兄姊妹们来共勉，让我们一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我们的标杆直跑。谢谢大家。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可能会很快的简短的，希望只用5分钟，大概总结一下我要说的。我特别前面的几位都分享的很好，尤其是Alan 弟兄分享的也是侍奉的甘甜。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在我引用的这个罗马书大家看到的是12章1到2节，把身体作为活祭献上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的感觉今天也是像艾伦是一样的，就是我不配，但是我愿意。当保罗长老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侍奉的例证，就像我们的长老还有执事，还有各个小组的组长，我们的诗班，他们奉献出了无穷多的时间，因为是短时间的话或者一时的侍奉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的那时的感动，一时的感动，一时的愿意付出，这个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也可能这个我们要做的侍奉跟我们自己的性情啊，或者是比较相符。但是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长老、我们的诗班、我们的执事，还有各组的小组长里面，他们不间断的侍奉，这一点其实是我们 稍微有点参与侍奉的话，就可以知道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个主题是生命和侍奉，和侍奉的，我们之所以是侍奉，是因为能够，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榜样，能够长时间的去侍奉，是因为是他们确实是生命的彻底的改变，而不是说靠一些规章，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不是看着人的一个完全靠自己的意志力，因为这样的侍奉的话是不会长久的，而且是到后面也会有一些苦读，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侍奉的失败的例子，有些即使是牧师或者是他们突然就不侍奉了，突然就放弃了，所以说这个生命的最终的改变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侍奉的根基。这个是这个 OK 就没有动了，OK 已经动了。我就是我想侍奉的话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可能是在神所把每个人的放在一个独特的，就在目前这种情况，每个人的境况都不一样，我们有独特的自己现在神所给我们的护照，因为我们是可能是父亲母亲或者是儿女，是兄弟姐妹，这是我们的侍奉的不能说是第一和第二这样的来排比来排列，但是这是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侍奉的一个工厂，当然还有在教会的侍奉。我想第一个先说的是，就是神把我们每个人目前在这个时刻放在一个你能够可以侍奉的一个境况里面，对我来说，可能是因为是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的父亲是两个星期以前，也是在主日，在下午2:30的时候过世，这个当时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以前也参加过葬礼，但是看到一个自己很亲近的人能够这么，尤其是很突然，但当然他我的父亲没有没有经历过痛苦，他就很安详在睡眠里面就过世了，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然后他在最后的一年的话也接受了主，最后一年他确实过得很喜乐，灵里面很释放，这都是对我很大的安慰。我想这一点就是今天我们也讲到我们明天如何，真的是在你很亲近的人这样过世的时候，你会特别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明天如何真的是我们不能够掌管这一切，我们真的是一片云雾霎时就不见了，就像这个经文所讲的，你们主若愿意，真的是主若愿意的话，他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爸爸他当时住了急诊以后，大夫就是说是要就是临终关怀的治疗，就说只能有30天，当时也做了准备，所有一些需要做的准备，他们也准备了吗啡啊，就说是安全治疗的话，如果病人不能够再去进食的话，他就是没有进食的功能，他不要靠外力来辅助的话，就只能是身体慢慢的就是关闭下来以后，这个人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神又给了他一年的时间，让他能够接受了主，然后是特别的喜乐，在这过去里面讲了他对我来讲是一辈子很多话都没有讲的话，是我对我是很大的安慰。还有一点就是，这也让我感到，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美好，将永生按在人的心里面。虽然生命是这么的短暂，明天就可能消失，但是这个时候生命就是人，就是神的作为，人不能够完全的参透，但他告诉世人莫如终身喜乐行善。这给我的感动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今天神把你放在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的配偶、子女、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的话，他们的这种在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要能够保持喜乐，或者简单的生活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仅仅是吃饭或者是做好的饭菜，你也可以很好的去欣赏，这也是神所命定的，在一切事情凡事就是感恩的意思。还有一点就是，这生命的突然的话，有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同的这种对事情的看法。我今天也听到秀慧讲是 就是这倒过来读圣经啊、有一本书是倒过来过人生，因为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考虑到我们每一天有一天会要离开这个世界，从这一点倒过来活人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样知道的话，你明天可能要过世的时候，明天可能就不在的时候，这样对你，比如说如果用个家庭的话，你要对你的配偶，你是不是还会说那样的话，你是不是还会有这么大的火气，或者对你的儿女的话，你是不是还会说你本来如果在神的带领不会说的话，这一点对我的很大的启示，就是说是让我更感觉到就是神会带领，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就会当然这也是在我爸爸最死里边我也做了这种哇，就是可能至少是从家里面做起，从对子女做起，对父母兄弟姐妹，当然也是会延伸到我们教会里面这一点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这个侍奉的话，因为神带领我们的话，生命的改变，我们肯定会在会有侍奉的，因为神会感动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说这哥罗西书这段经文的话，就是神的选民叫怜悯慈悲谦虚温柔和忍耐的心，彼此包容等爱心就是在一切之外有一心长存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想可能在教会里面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就是我们彼此在服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争执比如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就用一点查经做经，可能我们对这个经文的看法有点不同，有时候会可能会争个面红耳赤啊，或者是你对我错，或者是大家在同时做教会的事工，完全是为神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事的方法，或者有就是会有这种争执，或者是不耐烦，或者是等等这些都是神说应该是不喜悦的，因为他要我们在各种事情都存在了怜悯谦卑我们换一种想法，就是说如果你是我们刚才没分享，其实将来是一个永生，这个我们现在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都可以说是你的fellow saints， 就是你的同为神拣选的，将来在天国见面，你是不是考虑到你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是有永恒的意义的话，你是不是还会这么严苛的这么来争执或等等，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够在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教会里面的话，就像在家里面一样，家里面这一点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家里面不是讲对错的地方，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对和错的话，可能是如果我们体会到的话，家里面是讲爱的地方，同时就是在我们教会的大家在神的家里面的话，也是很少会你对我和我错这种彼此的这种对错，可能就是说在爱里面彼此互相包容温柔谦卑，这是我们所神所教导我们要做的。好，最后一点就是神是要求我们，如果既然我们被神所拣选的话，每个人这个侍奉不是仅仅是长老执事啊，或者是各个小组长，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侍奉的这样的呼召。我们特别熟悉的经文是我这个没有是以弗所书二章我就很快读一下，你们得救时靠着恩典借着信心，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你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创造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也有分享，就是你是完全新造的一个人，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所预先安排的，所谓的这个善事和好的行为，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就是包括的我们每个人的侍奉或者是牺牲在英文就是 sacrificial love， 就是能够舍己的这种付出，因为是我们看因为生命就是滴滴答答这种分分秒秒和形成的，我们看到能够你把这个时间愿意克服自己的所谓的不舒适来到教会，能够侍奉，花了时间关怀兄弟姐妹或者教会的事工，这个就是从属灵的意义上，就是你把你的 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然后来来彼此侍奉。最后我想结束的话，这一点对我是特别有感动的，因为是我们每个人信主的经历不一样，有可能有些人可能信主了很久以后，我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在一个平台上很久没有改进，我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大概是十多年前遇见尼克以后，也是神的带领，然后我可能是更多的是愿意亲近主的话，也读了很多书，然后对很多信主有可能是几十年都没有明白的真理能够明白，这些都是感恩，就确实是我们不是，这是神所赐的，因为是神有自己的带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尤其是 Pastor Sam 经常用类似的这种鼓励大家，不管你现在的境况是如何，也可能你有各种各样生活中有不同的这种挑战，也可能你觉得生活是一团的糟，但是只要你我们每个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然后真心的你从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在人前的表现，而是我很喜悦的做即使最小的事情，在家里面在你周围或者在教会里面的话，神都是喜悦的。最后这一点，这个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是经常被引用，是说神最初拣选了你，他在你心里面动了这个善功，他一定会成全，就是你的救恩是不需要会怀疑的，就是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说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你能够愿意真心的愿意，不是向别人显示，这就是也是以一种得救的确据。好，谢谢大家。